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节目主持人苏小燕。
你知道刚才我们在这个入室之前呢？我要做一个抉择。
什么抉择？
因为我两个节目要同时录。
哦，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能力嘛，有能力的人工作量自然多，工作量多的时候自然就没有时间咯。
所以呢，我要做一个决定，我到底这个时间是录哪个节目。那最后呢，
先要编排好。
对，所以最后我决定了，就是我做这个节目。
对，小燕呢最近也是碰到一个难题，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话说呢，我下个星期呢准备要去日本的东京，但是最近的东京呢还有这个冲绳岛了，就爆发这个麻疹的事件。虽然患病的人数不算多，但是它的传染度呢是很高的，它会
影响很大的，
透过空气中呢，透过口水呢。小燕本身呢就是免疫力是属于低的那群，而且呢我之前是没有打过任何的疫苗，我身体内是没有任何的抗体。可是呢怎么办呢？那个机票呢所有通通都已经订好了，是在前几个月就已经弄好了，已经计划好，大家都很开心的，很期待这趟旅行。可现在真的很扫兴。
你总是要做一个决定，要么你就得，要不然你就失。
要么我就去，要么就不去。
选择去的话呢，你的失呢，可能就被传染到。
对。
那如果你不去的话呢，可能你失去了你的机票。
没错，失去机票我就算了，但是这个旅行我为什么那么期待呢？是我们几个闺蜜呢，我们毕业后十年之旅，很特别的一个日子。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计划了，可没想到当我们正要出发前一个星期就爆发这则新闻。那当然呢，我们没得去旅行其实影响不大，最影响大的是真的患病，真的有这个麻疹的朋友们呢。话说呢，现在那个治疗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完善了，也需要医疗团队方面呢再想想办法，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康复。但是这个确实是我最近一个很困难的选择。
因为我知道小燕你呢这个抵抗力呢的确呢是比较弱的，如果你真是去了以后可能坐飞机都有机会被传染的，所以真是要小心一点，
要随时随地。
我觉得宁可失去那个机票呢，也不要失去了那个健康。
对，
那个危险。
那当然那个机票可能就是1000多块钱呢。所以呢人生很多时候呢真的需要谨慎的选择，要不然你就会终身遗憾了。就像呢这个创世纪25章我们之前也讲到过，伊斯哈格他有两个儿子嘛，他的大儿子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放弃了自己长子的名分，后来其实他十分十分后悔，而且非常生气，为什么自己的弟弟会使用那么诡诈的手段去骗了他长子的名分，骗了父亲的祝福呢？
那今天呢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呢听到这个叶尔孤白他得到了个长子的名分啊。在这个小传当中呢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名字雅古，其实跟那个叶尔孤白的名字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一起来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在上一次的环节里，相信你还记得伊斯哈格他软弱的地方，他偏爱大儿子以扫，而他的妻子利百加呢却偏爱小儿子雅古，夫妻两人各有偏爱，结果导致两个孩子不和，
哥哥誓言要在父亲去世以后呢，杀掉弟弟，结果造成了两兄弟分离。一直到他们年老的时候，兄弟俩才有机会相见。哎，这真是一个家庭的大悲剧啊。谈过了伊斯哈格以后，我们现在要来谈谈雅古这个圣人了。在这里，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雅古还没有出生前的事情。雅古的父亲伊斯哈格和母亲利百加结婚的时候是40岁。他们结婚以后，利百加一直没有生孩子，于是伊斯哈格就为他的妻子祷告，结果主应允了伊斯哈格的祷告，利百加怀孕了。在利百加怀孕期间，两个孩子在母亲的腹中彼此相争。作为母亲的，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曾经求问主，主给他的回答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从主的回复中，我们知道主已经拣选了小儿子雅古。两个孩子出生以后，大的爱打猎，小的为人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里，而父母呢各有自己的偏爱。小儿子雅古为人安静，也很聪明。有一次哥哥以扫打猎回家，他感到非常的疲乏和口渴。在那个时候，弟弟雅古在烧红豆汤，哥哥看见了，就求弟弟把红豆汤给他喝。雅古却趁着这个机会要求哥哥用长子的名分和他交换红豆汤。在当时，拥有长子的名分包括了拥有两种权利，第一呢是获得双倍的遗产，第二是可以当一家之主。而在当时，长子的名分是可以出卖的。雅古知道长子的名分是很重要，也是可以出卖的，他看准了哥哥以扫的需要，就要求交换了。以扫因为相当的口渴的缘故，就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于是啊，他就起誓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给了弟弟雅古，而雅古呢就把红豆汤给了以扫。按圣经描述，以扫是轻看了长子的名分。按引之乐希伯来书12章形容，以扫是贪恋世俗，他为了眼前暂时的享受，却放弃了将来更大更好的福气。至于雅古呢，他明白什么是最好的福气，所以他要努力去争取。就是这样，他用了自己的聪明，从哥哥手中换来了长子的名分。虽然说他有聪明，但是如果不是出于主的拣选，他也不能得到主所赐的福分。从雅古的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主拣选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可夸的地方。
忧伤无助，看不见前方的路，心灵流泪干枯。哦，主耶稣，有个计划要告诉我，他已为我预备最好的福。忧伤无助，看不见前方的路，心灵流泪干枯。哦，主耶稣，有个计划要告诉我，他已为我预备最好的福。你是我救主，我的一生。
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走上一条命定之路，而且你要清楚知道到底是谁命定呢？
我们人呢，其实从小到大呢，不断的做决定啊。那其实在青少年时期，在人生的这个学习的当中呢，其实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啊。因为这个决定非常的重要，甚至影响我们的人生。
对，没错。最近呢，在跟一些朋友聊起，我说呢，其实以前我曾经有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很邪恶的念头，我想换一个妈妈。
换一个妈妈，
换一个妈妈。
小孩子常常做这个梦的，对呀、
啊，不是梦，是念头，实实在在的念头。
小孩子会做梦的吗？他常常说，我换一个什么东西，是甚至说我自己结束我的生命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呢，
结束生命那么恐怖，我没有呢，我是有原因的。
哦，
小时候呢，我妈管的我很严，其实我父母亲管的我都很严。放假的时候呢，我不能随随便便出去玩的，所以我很羡慕我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同学们。为什么人家星期六星期天放假不用上课就可以到处跑到处玩呢？我就不行，我必须待在家里，就算我要出去，可能也要哀求很久，可能也要通过父母亲的批准，规定我什么时候要回来，可能只能出去一两个小时。所以真的很羡慕其他同学，他们的妈妈怎么那么好，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现在20年了，接近20年，再回想看看我个人的性格呢，如果当初我妈妈爸爸他管得没有那么严厉，放任我让我出去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现在我未必会形成今天的性格，可能会比较顽皮一点啊，可能会到处闯祸啊，到处搞乱事情啊等等之类的。
其实呢，有的时候父母的管教呢有好的地方，也有一些呢我对我们人生呢有一些不同的影响的。
对，
最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一些好的品格的建立。
没错，
如果没有好品格的建立，没有正确的一些决定，对于我们哪个是最重要的，哪个不重要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以至于我们就会产生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对，所以父母亲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必须要选择一套正确的管理方法，你需要想好你到底要怎么样去教养你的孩子，是放手放任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是有一定的管教呢？这个方面呢，也是值得所有的刚刚入手的父母亲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与尔撒相遇呢，我们看另外一个人物啊，也是在小的时候他的一些决定，他的一些人生的重要的功课的学习，那就是与少年尔撒相遇。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亲爱的 Dusty， 翻开《天经隐之乐》，我们看见小孩子尔撒在12岁那年就踏进了圣殿，兴高采烈地和圣殿里头的律法师谈论着讨拉特里的真理。我们在天经里没有找到多少对于童年尔撒的记录，从婴孩尔撒到成长了的尔撒，唯一的过渡的记述呢，就是少年尔撒在圣殿里用心听道谈道。对于那些在圣殿里讲道的律法师来说，这一次和少年尔撒相遇的片段可以说是相当的震撼。他们没有想到一个12岁的加利利男孩竟然对希伯来经文有那么深刻透彻的了解，更加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对主的话居然有这么大的兴趣。或许他们以为12岁的孩子大概只可以在家里帮着母亲做做家务吧。古代的犹太人 脑子里根本没有所谓童年阶段、青少年阶段的概念。一个人生下来还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就不算是一个成人，等到走动自如以后，就被看待为一个人，与成人一起起居工作，一起生活作息，一起到圣殿听道，一起的守规矩、守节期。所以少年人、青年人到圣殿里学习主的道，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可以说，凡是儿童的，自小就跟从父母去圣殿，到了可以思想的年纪了，就可以跟成人一样在耶路撒冷诵经、祈祷、过节。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教育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儿童自小就要学习认识犹太人和主之间的关系，也要知道侍奉主的重要。学习犹太人的民族，同时我们也重温主对这个民族施下的恩典。在生命记六章四节到九节，记述了穆撒对以色列民族的叮咛：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真主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主你的真主。我今天嘱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导你的儿女，不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你也要把这些话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头带，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诗篇七十八章一到八节也说：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教导，侧耳听我口中的言语。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古时隐秘的事说出来，就是我们所听过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把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却要把主应得的赞美、他的能力和他所行的奇事都向后代的人诉说。他在耶尔孤白设立法度，但以色列中制定戒律，就是他嘱咐我们的列祖去教导他们的子孙的，好使后代的人，包括将要出生的儿女，都可以知道。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使他们信靠真主，不忘记真主的作为，谨守他的诫命，免得他们像他们的列祖成了顽梗悖逆的一代，心不坚定的一代，他们的心对真主不忠。箴言二十二章六节也说，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儿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
就是这样，尔撒在一个敬畏主的家里成长，从小就在家里、生活里并圣殿里接受教育。十二岁的时候，跟父母一同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如果我们再细心地看看天经，会发现小小的尔撒是那么专注于和四周的教师、文士谈道、辩道。他是那么全情的投入，竟独个儿在圣殿里过了三天两夜， 而在圣殿里服侍的教师，面对这个有问有答、思辨灵敏、讲解天经、头头是道的少年尔撒，也是非常的称奇，既惊讶于尔撒的言吐应对，又越发的缠着他讲，缠着他问了。这是多美的一幕呢！圣殿里的成人没有因为尔撒年纪小就认为他不成熟不懂事，就赶他离开圣殿。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知道尔撒是主，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不知道也不能体会主的儿子和父神在情感上是何等的亲近。他们不明白，但即使他们不明白，他们也珍惜宝贵的一颗幼小的敬畏主的心。他们不会像尔撒的门徒那样阻止儿童到尔撒跟前来。是啊，当一个孩童带着单纯的心，带着渴慕主的灵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要赶他们走呢？谁有权阻止一颗渴慕主的少年心去亲近主呢？在圣殿里与十二岁尔撒相遇的那些教师们，留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不轻看一个小子，即看见一个稚小的生命那么爱慕主，就与他谈论更多主的话语。这使我想到了马太卷十八章五到六节的记述。一次门徒请教主尔撒，在天园谁是最大的，主尔撒立刻叫了一个小孩子来到跟前，很清楚地教导门徒谦卑的道理，并且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的，就是接待我，但无论谁使一个信我的小弟兄犯罪，倒不如拿一块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把他沉在深海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尔撒是何等的看重儿童的灵魂。
我想在这呢跟大家跟听众朋友们呢分享我们电台的一个节目，是广播剧节目，名字叫做惊动人心。刚好呢昨天我们在录这个广播剧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很可爱的童工，他的名字叫做小娟，他正好就是深眼少年时候的尔撒，就是深眼他十二岁那年上到圣殿里去，他的父母亲很担心，不知道他跑去哪里的，很着急的都找不到。结果呢，这个主尔撒就说，我在我父那里，你们为什么要着急呢？我觉得我们的童工小娟他实在演得很好，演得很接地气的那个少年尔撒。
嗯，就是很像那个当年的那个十二岁的小尔撒，
演绎的非常好。
嗯，那不管怎么样呢，其实那个小尔撒呢做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就是他无论怎么样呢都是对主有一个敬拜，有一个服侍的心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当年他的一个正确的抉择。所以呢，在人生当中你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哪个是最重要的呢？
而且呢，值得我们效法的是，主尔撒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孩童的时期，他已经很清楚知道我将来的方向，他想要了解侍奉主的重要，而且还有犹太人与上主之间的那个关系。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因信称义》。
我们作为信徒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上主的救恩，完完全全是因为因信称义这四个字。
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接受他的救恩，凭着信来相信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主的救恩。这就是因信称义。
没错，下面为你送上三节经文，是来自天津载普尔诗篇90篇10节到12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到80，但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了。谁知道你怒气的威力？谁按您该受的敬畏明白您的愤怒呢？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呢，是劳苦愁烦，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心灵上都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我们的主，以至于我们跟主永远的分开。但是主呢，他不但是公义圣洁的，也是慈爱和怜悯的，他愿意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得到主的恩典。所以借着主尔撒麦西哈来到我们的当中，借着十字架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当我们接受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主给我们的救恩。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主，更是我们需要主的智慧，以至于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我们不单单认识主，得到主的恩典，我们更是有智慧度过我们真正的人生，成为美好的见证。好了，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